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那么第五届墨尔本台湾电影节是将于5月21日至23日在墨尔本的荧幕文化博物馆，也就是 ACME 举行。今年是墨尔本台湾电影节的第五年。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是请到电影节的工作人员 George 以及两位参展影片的导演给我们带来相关的分享。那 George 可不可以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电影节的主题，然后以及即将要上映的几部作品呢？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我是 George。 那今年墨尔本台湾电影节的主题是 Transition 流转。那选择流转是因为台湾在过去历史上的流转，从白色恐怖一直流转到近代的中立事件、政治的事件，那一直流转到当今台湾的政治事件。那另外流转也是象征的，就是从传统的家庭到一直到现代家庭的不停的流转。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带来的四部作品，那分别展现不同台湾在随着时光流转当中不停的样貌。流转的这四部片子呢，就是我们礼拜四会开幕片，是讲述台湾传统家庭的我家的事。那礼拜五晚上的话呢，是讲述台湾近代家庭遇到的一些困境的深度安静。那礼拜六下午会先放映那张照片里的我们，那是以客家为背景，那并且讲述的是台湾近代政治事件、中立事件。最后闭幕片的话是会以大盟那讲述台湾重要历史事件白色恐怖为主，那不停的流转。那我们今年另外也有幸邀请到三位导演亲自到现场，那大盟的导演他最后也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做影后的座谈，这样子
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有在你们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就是说大盟的票可以说是售罄了，现在如果想看的话就到线下排队看看有没有就是富裕的票。那其实也想问一下，目前是墨尔本台湾电影节的第五年了，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George 你觉得在这五年之中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一开始我们就是三个，就是学着单纯怀抱着就是推广台湾文化的这个想法，然后 gather together， 然后从第一年开始慢慢的摸索，那渐渐的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一起协助。那我们看到，我们非常开心可以见到，就是不止台湾本地的观众，在澳洲的观众慢慢的增多。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澳洲的观众，不管是澳洲人也好，或是其他国家的对于台湾文化有兴趣的观众，他们都纷纷的慢慢的加入。那我们的观影人数也是不停的就稳定的就突破人新高，这样就如同你讲说大盟，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那另外一个，其实其他片他们在锁票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目前都是已经 overbook 的状态。对，那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开心能够见到这个状况。那再加上前几年开始，我们把导演带到墨尔本这边跟观众进行现场映后座谈，那今年我们很荣幸能够继续延续这样子的传统下去。因为我们墨尔本台湾电影节从第一届到现在就是一直有导演进行映后座谈，那一开始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只能线上，那我们现在渐渐的在更多观众的参与以及有志同道合以及有其他资源的support 下，我们能够把导演带过来这边，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这个传统，继续延续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去年其实也是四部片子，然后今年也是四部片子嘛，然后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多的片子，就是在每一届电影节上？
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子的，对，因为去年的状况，我们去年四部片子是因为下午时段我们有选映经典的悲情城市，那个时候因为悲情城市它片场比较长，所以我们讨论之后它就放在下午时段，所以我们去年就有四部片子。那今年我们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直接朝向四部片子这个方向，那我们今年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那张照片的我们，就是在下午时段做放映。那目前回响也是蛮不错的，而且这部片它除了就是讲述台湾近代的政治事件，而另外它也刚好连接到韩国的文化，那导演做了相当深刻的填调，那我们导演过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那至于未来的话，我们希望如果资源允许，观众如果愿意继续支持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继续朝这个方向继续进行，对。
那就这也是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分享。那我知道你目前旁边其实是还做这次要放映影片的导演，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可以，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其实我们有三位导演，那另外一部导演，我家的事的导演潘克英导演，他因为行程的关系，他明天才会到，就是他是直接礼拜四当天早上到礼拜四晚上直接到现场跟观众一起做互动这样。然后我旁边已经有两位导演先到了，那分别是礼拜五晚上的深度安静的申可尚导演，那以及礼拜六下午刚刚讲说他做很多填调那个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导演之一的汤生龙导演，他们现在在我旁边。
那么我们先就按这个电影放映的顺序，请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首先
好，
我们
那我
请这个深度安静的导演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嗨，Hello，嗨，你好。
哎，您好，也是非常开心能够看到您把您的这部深度安静的片子从台湾带到墨尔本，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这部片子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我刚刚在听 George 介绍的时候，我心头有点虚虚的，因为这部片它当然是台湾现代家庭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典型的，小夫妻在追求理想生活中，但是有一些困境发生了。简言之，这个故事是太太过世了，但先生并不知道太太的自杀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所以在同时处理失去太太的悲伤的同时，还要照顾太太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岳父。在这种悲伤完全没有办法有实感的这个状态下，他又必须要去理解自己最爱的这个太太的身亡究竟是来自什么缘由，因此来了一个探究的历程。然后随着讯息越来越多，意外地揭露了一个他自己并不清楚的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将会改变他的人生，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那您觉得这个片子的主题是如何可以跟这一次的墨尔本台湾电影节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流转，能够联系到一起呢？
我如果用自己的诠释的话来说，我觉得，在台湾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夫妻，其实他们追求的一个家庭状态，其实往往有些时候是和上一代是有所隔绝的，比如说小家庭里面并不一定包含了三代同堂啦，并不一定包含了就是精心抚养，然后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状态来抚养长辈啦，对，但是在这个家庭中，他正面临这样的抉择：我究竟是要把长辈带回来住，还是不带回来住？我究竟要照顾一个亲自照顾一个失智的父亲，还是我有别的想法？所以在这个状态中，其实已经隐含着在这一代的台湾的年轻夫妻去怎么思考照顾者这个角色。那当然，这部片的核心重点并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对，但是在这个照顾的压力下，在这个照顾的抉择中，有一些秘密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难以去面对，也特别特别的产生困境。对，因此，这部片的核心，它当然是讲的是，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如果受到一个扭曲的成长压力下，他如何抉择，他怎么活下去的一个概念。对，但是，它实际上的层面里面，我觉得它也呼应了，台湾当代的小家庭的婚姻关系去怎么看待世代照顾。那当然，某个程度上，如果再说流转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格式上，在它形式上面，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上，它有一点点在挑衅，说故事这件事情，它比较是在讲人的状态。所以，或许如果说某一种变化的话，就是我们曾经去着迷，看人的状态，在新电影时期其实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看状态远大于看故事，这个是当时在创作这部片的时候想了非常非常久，究竟故事要揭露到什么程度，还是要角色的状态看更多？我最后选择看状态。那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我不能说它是一种流转，但是我会说它是一个台湾很特别的各式各样的叙事手段、叙事手法都并存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那这次选映的作品，您刚才也是说到是涉及到台湾的家庭组成、新一代的家庭组成以及一些家庭的关系。那可能台湾的家庭组成跟澳洲可能稍微有一些区别了，所以您会觉得希望澳洲的观众，不管是华语的受众还是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从这个台湾的家庭故事之中，可以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觉得很核心上说来，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家庭依恋或者家庭责任、家庭关系，其实并不是从结婚之后才开始讨论的。在这部片中，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觉到，其实一个家庭的成长的气氛、童年的成长气氛、童年的成长处境，实际上是永远影响着。那一个人的构成，他将来的理想生活追求，对世界观的想象、价值观的追求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家庭关系是很紧密的，而这个紧密有些时候它是一个爱的表达，但在某一个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个羁绊。然后这个并不只是在你童年成长的原生家庭，以至于到你新生家庭的面对，以至于新生家庭的面对中，还包含不同的两个家庭的构成，而依然我们都有某一种照顾的承担的一种责任跟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家庭关系，那它同时是一个爱的表达，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羁绊。那对我来说，这可能是希望。澳洲的观众能够透过这样的关系，更理解台湾的一个家内组成所造成的一个结构性的影响。那当然，它的核心命题有关于家内侵害、家内暴力所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普世问题。但同样的一个普世问题，丢到不同文化中的家庭构成，我觉得会有不同的面对。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另外一位导演，那就是那张照片里的我们的导演，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分享。哎，您好。
嗨，你好啊。
哎，您好，刚才是请另外一位导演介绍了他的作品，然后这边也是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这次带到墨尔本来的这一部作品。
好，这个作品的背景，我们是在1977年，那透过一个照相馆的女儿跟一个韩国的跆拳道教练他们的相识，来把当年的整个台湾社会的面貌呈现出来。那张照片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1977年嘛，1977年是台湾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其实之前台湾不断的有在外交上面有非常多的国家跟台湾断交，然后就在那一年也有美国想要跟中国建交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这个动荡下，其实就产生了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选举。那这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选举的前后，然后这样一个台湾女孩跟韩国这个教练他们。相处的过程，怎么历经了一个过程，然后呢，找到自己的成长，找到自己的力量，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那您认为您的这一部作品，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可以如何跟这一次的电影节的主题流转联系到一起呢？
其实这故事有点有趣，就是说，在1977年的年代，台湾跟韩国都是在寻求一个社会的成长跟政治的改变这样子。那台湾跟韩国当年还是非常非常的交流密切。就在当年，就是有很多的韩国的教练，他们来到台湾来做这个跆拳道的教学。那台湾这边呢，因为历经了这个社会的改变，那台湾也希望说从社会的现实面去见证自己的成长。所以像选举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台湾还有很多的坐票或者是说不公平的现象。可是那个事件，中立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改变了台湾对这个选举的这种严谨度。那次的选举发生了这个坐票事件，然后群众们放火烧了这个警察局。那也因为这样子，也奠定了台湾在这个社会的改变上面，这个流转里边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我们透过这个少女的成长来看这个社会的背景，那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体现。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社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紧缩或者是冲击，然后来走到新的境界。我想是这个片子想要传输的一种动力，这样子，对。
这一次这个片子，刚才您说到是有一些时代变迁，然后社会转型的议题在里面，然后您会希望澳洲观众，从这样一个台湾的故事之中能看到一些什么内容，或者是您觉得在墨尔本举办这样一个台湾电影节，然后放映这样一部片子，对于台湾故事在 世界上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见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1971年，其实我刚刚提到台湾其实非常有趣。如果你们去看的话，那一年是台湾的校园民歌，就是金韵奖第一届的举办哈、哦。那一年其实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拿起吉他就唱歌了，这样子，他们也创作自己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整个年轻世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改变。那一年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乡土文学论战。所谓乡土，就是说当时有非常多的作家，有很多是从大陆迁居到台湾，因为战后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这个作家们，跟台湾本地的这个作家们。他们在探索说他们心中的文学世界想要描绘的是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在当年1970年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也透过这个片子，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客语，我们90%用客家话的这个发音，把一个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去看那样的一个年代，作为这种社会跟社会的撞击里边，我觉得是很容易去让人家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世代在面对社会的变迁以后。还是可以从中间找到自己想要走的力量。我想带给澳洲的观众，就是说，其实澳洲也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墨尔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走到街头，左边听到的是，可能是来自大陆的这种腔调，右边可能是从香港来的腔调，还有台湾的，然后有印度人，有韩国人、日本人。我觉得这个面临这种多元社会下的一种状况，怎么去理解、跟了解、跟尊重？慢慢去倾听，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我也试图透过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文化群体，就是客家这个群体，他们跟社会的互动，来找到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可以带给这个当地的观众一些新的一种体验。虽然他们不见得听得懂，这个客家话，可是因为我们字幕上我都会特别描述说这句话是客家话，这句话是韩国话。那透过这种多元语言的交流，去把这个故事推动，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我们会在 subtitle 上面去注明他讲的是哪一种话，让他们中间产生这个变化，让观众看说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语言跟有语言的界限的时候，怎么做一个互相理解跟交流，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当然里面谈到了一些主要还是讲到这个少女的成长，这个照相馆的女儿，她怎么在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认识这个政治变化，跟认识不同的男生之间，他怎么从这种生命的这种挫折里面去体验到自己的不足，跟他觉得产生力量的时候，要怎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我想说这个片子有很多的值得当代的人去感受，还是一样，这个是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波动。那尤其是在当年的时代，或者是即便是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就每个人都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体验世界的变化，然后找到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个是可以是说更久不变的一种道理。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5月23日的下午2点钟，在墨尔本的 ACME 看到那张照片里的我们这部影片，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